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济公传》，表演者郭德纲。
刚才是我儿子说的相声。啊，在外边那不是啊，这里边这是啊，郭麒麟啊，我儿子跟于谦他们是师徒，说相声就这规矩，爸爸说相声，孩子想说相声必须单独拜师啊。谦哥那儿子于思阳拜我了，我们两家走马换将啊。郭麒麟还是以上学为主，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愿不愿意子承父业继续从事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他说还是以学业为重，这个得支持和理解啊。看过这么多家长拿枪逼着孩子学钢琴去，小提琴，哎呀要了亲命了，这么些年也没瞧见几个是这么挤兑出来的，这不是强逼着的，做买卖也是如此嘛，哪有逼着做买卖的，是不是？愿意上学是好事，以后当个科学家啦啊，哪个啊，上哪个协会当个主席什么的，反正都行吧，学好不学好就听他自个儿的了啊，这个不是强求的事儿，大伙儿瞧一个热闹啊。是方才说的是济公传，整说的渤水湖真假济公这捉妖，假济公也是个妖精，妖精要捉妖这叫内讧，而且他打不过人家，五千来年你要拿人来说这就了不得了，搁在妖精这儿好像不叫事儿啊。好，人家水里这主8000多年，眼瞅着这假圣僧就要完了，真罗汉心说得了差不多了，一转身下了法台，你等会儿我救你啊。这假的心说救我你怎么走了呢，你说哪儿救我去，心里这着急，真盯不住，心说完了，今天这条命啊就扔在这儿了。罗汉爷下了法台，让孙道全自己的徒弟安排着百姓往后退，而且在路边这儿有一席棚，告诉让知府大人带着大伙儿上席棚里边去，别出来，三说五说人群就都退开了，整个这河边空出来了，这一拍脑袋啪啪啪三下现出来顶上的佛光，紧跟着一抖了身子，身高10丈，头如麦斗，面似蟹盖，活脱脱西天真身罗汉。罗汉也显了真身了，往这一站，紧跟着一伸手叫勾引天雷，连着好几天天上打雷就为了劈水里这妖精，但是劈不了，怎么呢，道行太大了，也是作到头了，碰见济公就听着天上这雷呀，滔滔噼啪叮当二踢雷，什么叫二踢雷，这几声雷一响，水里的妖精真害怕了，一扬气退回去往下沉。法台上这主喘了口大气，浑身都湿透了，我的天哪，悬一悬就完了。耳边乡野听见雷声，心说我得躲一躲，他也是妖精，心说把我劈死怎么办，我上哪儿躲，一回头火瞧见了，咕噔就跪下了，圣僧救命，哎， 这厢来。两步就到了跟前，一撩这僧衣，钻到罗汉爷腿底下了。好，这天上天光噼啪，就这雷声啊，嘚踏听踏的令踏令踏令定踏踏令踏令踏令定踏嘚踏嘚踏踏踏王派的雷，雷分三种：王派、李派、高派。王派雷打的细致，你知道吗？点儿碎，嗯，就这雷奔这水面，它咣咣，炸的这水一劲儿的往上翻。可是不见这妖精飘上来，罗汉爷定睛观瞧，知道了，怎么呢？这妖精其实已经迷糊了，就差最后一个雷，可他头上顶了一块布，也不谁呀、扔在水里裤衩儿，他顶脑袋上面了。这个雷不正神，就怕肮脏之物，这雷到跟前就劈不准。和尚瞧见了啊、裤衩儿啊，这地人过去把它捡起来呀、是不是？谁下去呢？既不能怕这个雷，还得能下水。想起来了，我这还一个妖精呢，出来出来出来！哎，这不行，这谁打着雷呢？出来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哎，缺德玩意儿，出来！把腿底下薅出来，圣僧救命，不行！您听好，哎呦，您听，换了高派的雷了，不行了。这一伸手把自个儿那僧帽拿出来了，给他戴在脑袋上，去下水。妖精已经昏过去了，头上有一块脏布，把它拿下来，让雷劈死他。那我呢？你没事，你既顶着我这僧帽了，而且还拿着脏布呢。谁能治得了你？太好。转身奔河边去，咕噔下去了，五分钟就上来了啊！他刚一上岸，就听这雷咔嚓一声，这水里边冒了一股子雪花，鲜血窜出来，紧跟着这怪物飘上来了，劈死了。假和尚回来了，你看我这成吧，好，帽子还给我，哎，给您这个啊。帽子我留着，裤衩你留着、哎，我都穿上了啊！这脏啊，这个，老百姓都围上来了，连官啊、地方上的人都来了，打捞吧，打河里边捞上来了，什么东西呢？十来丈长，这东西叫猪婆龙。猪婆龙在中国历史上叫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人们给它证明叫鳄鱼。啊，你查资料去吧。历史上这千十来年，中国人管鳄鱼都叫猪婆龙。为什么叫猪婆龙呢？它是龙种。龙啊，据说是其性最淫啊，它不像别的动物，公鸡跟母鸡啊，啊，公鸭子跟母鸭子是吧？这龙它是独行啊，你就人家这个交朋友这劲头儿在的，嗯。谁都行、孩子也很多，当然他跟什么配生什么东西不一样。这个龙跟蛇配完了之后生的东西叫蛟，蛟龙的蛟，您记住，俩鸡就叫龙，一个鸡叫蛟。跟蛇配完了生蛟，他跟蛟再配完了生的东西叫猪婆龙，跟驴配完了生那个叫特。有人听过评书，骑这驴太好了，千里独行特，龙种啊。跟这个猪配完了生那种动物叫昌，也不是谁给出的主意起这名啊，叫昌啊。跟鸡配完下那蛋，这蛋一到地上往地里边钻，一年往下走一尺，四十年出土，望起一来山崩地裂，带起四十丈的水来啊。跟人配完了剩那叫秃尾巴老李 民间传说嘛，秃尾巴老李叫这个女同志跟龙交朋友，生这么一玩意儿，人家姓李。这孩子后来慢慢长大啊，像个龙似的。他爸爸这什么东西啊，一生气拿刀把尾巴给切了，这龙嗷嗷一嗓子跑了。每年回来上家看看来，没尾巴，因为姓李所以管叫秃尾巴老李啊，民间传说。咱们今儿说这猪婆龙就这么种东西，修炼8000来年，其实好好学习以后不错，弄一好工作什么的啊。万没想到为非作歹啊，想当美食家出事儿了。这捞上来，罗汉爷说这个给他切开，浑身骨头节里边分别有一个珠子，尤其这俩眼睛，避火珠避尘珠啊，放在衣服里边去，着火这衣服不着，避尘珠没土啊，都交给知府大人。顾国璋感激不尽，我怎么谢您呢，我才知道啊，您是真身罗汉，走吧，咱们回知府衙门吧。这往衙门口走，还没到衙门那儿，一股子旋风过来了，落在罗汉爷的面前。顶金观桥谁呀、啊、那假和尚站在这儿。罗汉爷乐了，
你要干嘛？
是我这个，我跟您说点事儿，我对不起您，我 是个妖精，其实我是打算学好啊，现如今我碰见您了，我是碰见真人了，我打算拜您为师，您收了我吧。哎呀，我就没法收，你是妖精，我怎么能收你呢？你得死一回，死一回之后转世投胎了成了人了，我才能收你。我怎么能死？我打死你。这疼。那怎么办呢啊，那我淹死你，我会水，您忘了那裤衩不我拿上来的吗？哦，那、啊、怎么办？你先告诉我你是个什么变的吧。我跟您说了我是妖精，
我还没瞧见你到底是什么呢。
啊，您瞧这现成，一摇晃脑袋，好，6-7丈长，什么东西？飞龙，不是咱们说的东北那飞龙那种鸟，它也是龙种，龙跟蜈蚣配的。你是龙这东西啊，这交朋友这个面多广泛，跟蜈蚣配的生这东西叫飞龙，是龙种，5000来年了。这变完了一回事又回来了，师傅您瞧怎么样？
挺好。是你这，我纳闷儿，
纳什么闷儿？你这原身怎么没穿着裤衩呢？那我掖兜里边了啊。那您收我？
我不说了吧？你得死一回，死完了我才能收你呢。
这主咣当躺下了，我死了，从我起来了，这行了吧？罗汉爷乐了，这没羞没臊这是啊。好吧，我收你可收你可，现如今你这个样子是个妖精，我怎么收你啊？您瞧我这个，说着话一拨了脑袋，再一转身，跟济公是一模一样。也那样，头发立着，一身滋泥啊！师傅，您瞧我这怎么样？济公看看，这太脏，我比您那干净多了。旁边都劝得，您收了吧。好吧，那我就收一徒弟了。我给你起名叫悟禅，您可记住了，罗汉爷俩徒弟，悟真、悟禅。悟真就是孙道全。啊，悟禅就是飞龙僧。往前走来，在了绍兴府知府衙门，来到里边去，里边摆好了酒，摆好了菜，往这儿一坐，知府大人顾国璋很高兴，我怎么谢您啊？为地方上除去了一害，您真是救世的活佛呀！今天您得好好的喝，好好的吃，了表寸心啊！和尚乐了，啊，这不算什么啊！来来来来来来，大人你也辛苦，来你吃这个，给大人抓了一把菜，来张嘴，谁吃得下去呀？那
当然把碟儿拿过来，哎，您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这儿聊天吃，吃着吃着，顾德仁出去了一趟，再回来，这脸上变颜变色。和尚看看他，有心事儿啊？没事儿，你说，什么事我都能帮你。哎，刚才来一家丁，跟我说，他是打老家回来的，我家云南人，老母得了重病，离着太远，好几千里地，我这心里难过。哦，哎，没事，这个我这有药，灵丹妙药，给你老娘带回去吃完就好。哎呀，圣僧啊，您真愿意给我点仙丹妙药？是是，你等着啊。在身上搓，顾德仁看着，您这等会儿啊，还有搓了这么大一泥球，孝敬你妈去吧，死就死了吧。我这搓点泥吃，这管用吗？啊，这很诧异。孙道全乐了，顾德仁，您放心啊，我师父好诙谐。您别瞧这个药看着好像很脏是吧？吃完了可恶心了，不是，吃完就治病，就治病啊！哦，是是是啊，我没有不高兴，没有不高兴啊。这药叫什么名字呢？哦，这叫伸腿瞪眼丸。哦，太吉利了，太吉利了啊！担责一件，现在咱们是在绍兴府，我们家住云南，药送到了，老母这身体也未必能盯得到。和尚乐了，哎，这没事，这叫悟禅，喊这悟禅是吧？你来一趟吧，你去送去。哎，我去，顾德仁您放心，我去。哦，您去，您，哎，我这。您说我这说话不好听，您得什么时候到啊？什么时候到？反正这样，你下个菜上之前我就回来了。啊？一纳闷儿，可又一琢磨，嗨，我糊涂了。人家这都是神仙，这怕什么呀？不过转念又一想，神仙也有说瞎话的。这他出去逛街转一圈回来了，我也不知道。我麻烦您点事儿啊，在我家中厅堂之上有一个多宝串啊，是我一直啊手把件盘着玩的。上次回乡啊探母的时候回来，我忘带回来了，你把那给我捎回来。啊，行，说着话接过药丸来，往门口走，一晃脑袋没了，就听门口噼里啪嚓稀里哗啦，厨子上菜吓着了。端着托盘连汤带菜，他这儿出来一扑了脑袋没了，啊，手一软全扔地下了。大人看见假装没看见，这叫大人不拔小人怪。回过头来跟圣僧这还聊天，哎呀，您这是人才济济啊，尤其您看您这两徒弟啊，这位是悟真啊，还有刚才走的这个悟禅回来了。怎么呢？坐那拿手串冲他乐呢，给您这个，你太快了吧，这有点儿。大人接过来瞧瞧，我得看看，这别上趟潘家园钻，我这边啊。你瞧是，啊，打云南带回来的，喝酒吧，喝了两杯酒，吃了几口菜。陆汉爷说：“悟禅，是吧？你还得来一趟。”你救人去，怎么着？我下错药了？知府脸都白了啊，是吗？这不是没说你们家的事儿啊。悟禅，出绍兴府的东门往西去，在曹娥江上有一艘船，快去！我表弟在那船上要死，快去！是嘞，这站起来往外走，一出门，有人拉他那衣裳。一瞧啊，刚才上菜那厨子，哎哎哎，
干嘛？刚才您这一拨脑袋就没了，怎么回事？就我们神仙一拨脑袋就飞了没了，我可没见过，您让我瞧瞧。行，跟我来。厨子后边跟着，俩人出了知府衙门，穿大街过小巷，走，一直走来走去，都出了绍兴府的城了。啊，厨子说：“哎，没了。”厨子这恨呢，出了四里多地，也没看见他拨了脑袋，自个儿拨了就回来了。小吴船一直往前走，想奔曹娥江。那么说，罗汉爷这表弟王权真出事了吗？不假。前不久萧山县了结了无头案之后，跟老管家李福两个人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还说，咱们还得去找去，找表兄李修元，现如今不知道这人在何处。又找了这么一半天，老管家劝他，少爷，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你说。哎，出来时候老爷是说了，咱们去找去，而且让咱们多带黄金少带拨银，暗藏珠宝，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时候回来。可话又说回来，茫茫人海，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没地儿找去。又何况天可快冷了，您这身子骨您受不了，真外边有个病有个灾儿，您家里可没仨没俩的，真出点什么事我回去没法交代，对不对？您这心意是感天动地，我觉着啊，咱们先回去吧。啊，咱们回台州府，咱们回永宁村找啊，别咱俩，发动大伙一块儿找，远比这样大海捞针要强得多。这么一劝呢，王权说也只好如此，那咱们想着回去吧。大半天的光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江口，是一个镇子的名字，靠着水边，小江口茶馆里边坐着喝茶吃点心，俩人商量，待会儿啊看看有没有回台州的船，要有咱们就搭船一块走。这正喝着水呢，身背后有人说了一声，公子，是您吗？王权一抬头，认识，谁呀？家里边原来的这么一个小仆人叫进福。你是进福？哎呦，公子爷您还认识我呀。哟，老管家您也在这儿了。好，来，坐坐坐坐坐，坐下了。这小子原来一直在家呀服侍王权的，后来人大心大学坏了，见天上外边耍钱去，而且呢内宅有一个丫鬟，俩人不错，勾搭一块儿了。后来这事呢让老员外知道了，十七八的孩子不学好，轰他走啊，轰他。王权还舍不得，说我先给你点钱，你上外边啊先住些日子，敢等什么时候方便了呢，我把你再救回来。可这一走啊，走了三年也没见他，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见了。哎呦，公子爷，我得谢您，想当初多亏了您给我那些钱，这些年我在外边给人打工干活啊，就算不赖，我得谢谢您啊。不客气不客气，怎么样小子，你挺好，我还行，托您的福。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嗨，你不知道，我这不出来找我表哥李修元吗？我爸爸说了，让我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时候回去。老管家听到这儿，心里边咯噔一下，嗨，心说你说这干嘛呀，在外边最忌讳就是漏财，茶馆里边人也多，你知道谁听到耳朵里去了。可小公子说完了，哦，进福这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子，呵，你瞧瞧，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这是个好主意啊。哦，公子爷，那么您打算怎么找呢？嗨， 转了一圈了，没地儿找去。我们想雇个船回台州啊，天暖和再说。啊啊啊，行嘞，我正好也要去台州，我去给您找一艘船吧，这儿我熟，咱找一便便宜的，您等着吧。这小子就出来了，心说得了，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料不肥。你瞧这飞来凤啊，按他的家底儿带几万出来跟玩似的，我得找一贼船，行至半路途中咔不拉叉把他杀了，我跟这船家二一天揍，我们分这个啊，带两万有我一万，带一万有我五千，对不对？行嘞，想了又想，找谁呢？猛然间想起来了，小江口这儿有一家跑船的，人称叫江家五虎，江老头带着五儿子，呵，据说他们家一年就干这么三四回的买卖，也运货也拉人。我去，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了，到门口一瞧，老头跟这站着啊，撇着大嘴，粗眉毛大环眼，站呀啊，没出去，你才没出息呢，不是你没出去啊、哦、没出去啊，你有事儿跟你说点事儿，最近您一直没出去跑船去，没合适的买卖，我跟您说一买卖吗？什么呀？杀人您干吗？玩去，没有大马路上跟人谈生意谈这个的啊。这小子愣了，时至今日您瞧也是，卖白菜的呀，卖馒头街上说就说了，贩毒的有街上喊的嘛，是吧？买大烟喽啊，买大小的鸦片喽、啊、没有，他来了这么问，谁受得了？老头转身进去了，这小子后边跟进来了、嗯、跟您说点事，你给我出去。不是，他是这么回事，我遇见了我旧时的东人，他出来找人了，身上带着可是不少黄白之物，你们跟他不熟，我熟，他就出了爷俩，我让他上您的船，咱往台州走，行至在半路途中咔嚓一下子把他们杀了，咱们分账，你看行不行？进来说话没有外人了，此话当真？哎，我跟您说说，把事儿又详细的说了说，江老头又问了一问，一琢磨这事干得过，把五个人叫出来来买卖了。呵，我儿子高兴，好啊啊，好，最近这买卖不好干，没什么这个单身的客人啊，行，好，这说好了，赶紧到江边安排好了船，进福回来又到茶馆找着爷俩，好，一说就妥了啊。怎么回事啊？有一艘船呢、啊、人家是往台州去拉货，说咱们有啊就给俩，没有呢不要钱啊，送咱们去。哦，小公子一听，还有这个好事啊，有这好事啊，走吧。连老管家仨人就出来了，带着东西上了船。人家这船还挺大啊，前舱后舱中舱，连老头一块，人家五个儿子啊，爷儿六个，锦叔跟着，大船一直往台州方向走。上船的时候就已经黄昏了，跑了这么几个钟头，天可就黑了，水面上也没有路灯啊，你说是不是、嗯、去黑片，也就船上挑着灯，那管什么呀。走着走着，小公子王权也睡不着觉，有心事，一个人呢就站在船头这儿看着苍茫夜色，哎，想自己的表哥，你在哪儿了？哎，我赋诗一首吧。哎，算了吧，今天不凑巧啊，诗不在家。嗯，这琢磨着，突 突然间感觉到身背后有人动，这一回头一瞧是晋福啊，站在这儿，公子干嘛呢？是打算赋首诗。哦，您念给我听听吧。啊，不好意思了，怎么呢？这是仆人啊，这一问主子，您这诗怎么样？这当当当一说，多露脸呢，是不是？等会儿啊，这响，进府这等着，有吗？啊，快了，快了，我已经想起第三句来了啊，头两句没有，光第三句啊。这正琢磨着呢，晋福乐了，行了，别作诗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说着话一伸手把刀抻出来了，你以为我真跟你回去吗？啊，你可记住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着话把刀举起来搂头就剁，啊，噗，咔嚓一声，人头落地，把王权吓得呀，晋福你怎么死了？这儿其实都能插播广告了。王权没死，晋福死了。怎么呢？晋福身后边站着江家那老大，凭什么跟你分钱？哦，我们家出船，我们家杀人，到最后你跟我们分一半，是货源是你提供的，但你要的也太多了，能杀那俩就能杀了你。都没说话，这点就不是晋福厚的，晋福还等着作诗呢，他连挨压都没让他说一声，手起刀落咔嚓一声，你要是晋福他就是这么举起啊，咣当一声，死尸倒地，老大一抬脚，去，死尸踢下去了。小公子吓坏了，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呀？啊，还什么意思呀？杀人呢？老管家李福也跑出来了，船上人家这爷儿几个把刀都抻出来，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今天就是今天了啊！说着话往前步步相逼。要杀这爷俩，猛然间一回头，就在水面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人来啊，所有人都愣了。我、哦、你琢磨跟水面上这主啊，这哎怎么回事？江家爷六个都傻了，做水上买卖这么多年，尤其他爸爸啊，多半辈儿跟水上待着，也没这样来过，知道吗？哎，这怎么回事？说话之间，这主到了切近了。谁呀、啊？悟禅、飞龙僧啊，一边跑一边围着船转圈，救命啊！救命啊！可别淹死我呀！啊，江老头一指，别害怕。我来救你啊！儿子瞪他，你有病啊你啊！他那样像淹死的样吗？老头也愣了啊！这是啊，是什么事？这瞧悟禅猛地吹了这么一口气，王权、李福爷儿俩打船上呜给吹岸上去了啊！江家爷儿几个傻了，哎，这是妖精吧？话音刚落，武禅一张嘴，扑一惊，整个这船烧着了。哎呦，爷儿几个吓坏了，我这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日子？怎么？哎呀，怎么会撞上这个地头星了？这喊闹，武禅乐了，今天盂兰盆会，咱们烧真人，烧真船。盂兰盆会啊，7月15的鬼节，过去人呢、啊，为了这个祭奠一下吧，拿纸啊糊着那个船，哎呀，做的小人都是假的，扔到水面一烧祭奠一下， 但今天这个祭典比较大致，你再有钱你烧不了真人啊啊！烧完了爷儿几个沉下去死了，这爷儿几个没白死，怎么呢？几路神仙他都见着了，先见的火德真君，后见龙王，最后见了阎王啊，死了。小无禅完成任务回去了，单说王权礼服，哎呀爷儿俩起来迷糊糊的，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这么奇怪呢？嗯，哎呀一瞧天很晚，可去哪儿呢？李福说不要紧的，咱们捡条命，是方才没有那位神仙搭救咱们就完了啊！赶紧往家走，俩人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往那个方向走，耳边像好像就有人喊快走快走快走，家出事了。俩人着急，哎呀谁喊的，家出事儿，家真出事了吗？嗯，家里出事了。王权的父亲是王安世，这是济公的亲娘舅，老头好，人性好，跟谁都客客气气厚叨叨的啊，老两口子净干好事。可是家里边有一个孩子让他们不省心，谁呢？王安世的内侄，其实就是老太太的亲侄子，叫张世芳。这小子不是东西啊，其实家里原来挺趁钱的，父母双亡他算得了乙了，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万贯家财挥霍一空，最后没地儿住。台州府这边上有这么一个三清观，观里有老道叫董太清，张世芳跟董太清俩人是朋友，他没事跟这儿待着心里也烦，怎么呢？没钱了，可没钱毛病还在啊，吃喝嫖赌他这个爱好是断不了了的，但这四样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支柱，怎么办呢？老得上自己姑妈这儿来，姑姑疼，来了之后来宝贝儿拿着啊，拿钱去玩去啊，去吧。这姑父看着一天到晚不学好呢，王安世说过你要学好万贯家财让你执掌，这么些买卖了啊，外人我都管，能不管你吗？就你太没个人样，他自己老得偷着来，还得避着他姑父，哗翻墙头进来了，找姑妈给点出去了，哗翻墙头又来了，半年的功夫就练出来了，蹭一下子飞檐走壁了啊！天天这儿也不是常事，在庙里边跟老道聊天，跟董世清说你这算哪一道啊，我姑父这么有钱就不给我，我真盼着他赶紧死，他死了之后钱都是我的。董老道乐了，需要帮助吗？你说话啊，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你能管得了啊？不要紧的，我能做法，只要你能把你姑父生辰八字给我要来，我就能要他的命，是吗？准这么灵，准这么灵啊！你试过吗？你看你要不信咱们就打他这来，不过有一劫，你姑父死了你怎么谢我，我给你钱，你说多少钱吧，你要能把我姑父治死，我给你500两银子。老道说行，500两就500两，不过说好到时可得给，你要不给啊，你把你生辰八字也告诉我，是吧？啊，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去问去吧。转过天来，这小子上姑父家来了，进门呢，家里边这管家不爱看他啊，王忠王孝瞧着别人，切，什么玩意儿，不爱理他。他也习惯了啊啊，挺好啊，挺好哈、啊，好，各位好，各位好，大伙儿瞧，啊哈，不客气不客气啊，没羞没臊了，知道吗？不敢去见老头，见姑妈，姑妈您挺好的，你说这个玩意儿，这个亲情这个东西啊，是没法讲的。他再十恶不赦，这长辈看着也是跟朵花似的。哦，孩子你来了，你怎么样？挺好的吗？啊，来来来。姑妈给拿钱啊，给拿10两银子，去嫖去吧，去吧、啊、你老这么宠着他好了吗？ 这儿接过来，姑妈，我问你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快到我姑父的生日了？我准备给他老人家拜寿。呼，老太太感动，眼泪哗哗的。哎呀，难为你孩子，你还想着他呢啊？他是哪年哪月什么时辰？全说了，你这老太太不适合做保密工作。这儿说完了，张世芳高兴，行了，您甭管了啊，一切都有我了。打这儿出来，飞奔回三清观。老道这儿等着，怎么样？成功了啊？一说时辰，哪年哪月哪天啊？什么点生的？这拿笔写下来。老道找了一块桃木啊，桃树的木头，拿刀啊刻了这么一个人，连胳膊带腿五官相貌都全的，把这个生辰八字这张纸拿钉子钉在木头身上，往这一放，当天夜里边夜半子时，董老道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踏罡不走，跟这念啊，就是有这个害人的这个经啊，那个有愿意学的咱们今天普及一下啊。嗯，就是他是这么念的啊，反正不能念特别清楚了，因为这个啊特别清楚，特别清楚不合适，就是大概其前几句是这样的啊。喜羊羊暖羊羊，嗯，不要外传啊，不要外传啊，不要外传啊，这有版权的问题。塔刚不走吧，这一念三魂七魄给拘来了一魂一魄啊，抓在手里边，有一瓶子放在瓶子里，封上口，拿红布盖上，红绳子系上，这叫摄魂瓶，这藏好了，拿回去桃木人来，你明天白天去放在你姑父的床底下，别人看见七天他是必死无疑。哎，好嘞。转过天来，把这小人揣在怀里边又来了啊，这一进门大伙都恨得很，往常拿完钱走啊得有个十天八天才回来，这昨儿走今儿又来了，甭管昨天输大伙都恨，呸呸啊，好好好，嗯，这人已经不要脸了啊，进来了一瞧呢，老太太在客厅那坐着，没进客厅，他奔卧房子啊，到那一瞧啊，老头头天晚上跟人算账算得太晚了，还没起呢，他这蹑足潜踪进来，把小人掏出来，顺床底下找一旮旯一放，扭头出来了。两天没露面，第三天又去了啊，这个都挺好的，都大伙都懒得理他啊。进来一瞧，老太太坐那哭呢，儿啊你来了，哎呦姑妈怎么了，那个打那天你走了之后，你姑父啊就一病不起，到现在啊他也没起来炕，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嗯，挺高兴啊，挺高兴，这个我去看一看吧，我去看一看吧啊。迈步来的这屋一瞧，王安石躺在这儿，紧闭双眼，脸色铁灰，拿手一探鼻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点点头，哎呀这个董道爷是真灵啊，看来他没骗我，嗯，转身出来了，姑妈够呛啊，啊孩子你瞧见，我瞧见了，够呛啊，我认为啊就这三两天的事儿了，咱们呢赶紧办后事儿啊，省得到时抓瞎。老太太懂什么呀，一说就哭了，你瞧这个王全也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了，你这个玩意儿你说这怎么弄啊啊。旁边大管家王忠王孝在这儿，老太太您别着急，我们找大夫瞧瞧，万一还有救呢。老太太没说话，张世芳急了，呸，这人就要完了，你还给他灌的苦水喝，你们怎么那么缺德呢啊。这主说，那个我还认识一个不错的半仙之体啊，人据说能降妖捉怪，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歪魔邪祟啊。呼，他更急了，出去，怎么能没有呢，怎么能有呢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这骗老太太，早下手省了到时候咱们抓瞎，一忙活一乱一耽误，人都臭了招苍蝇。老太太懂什么呀，哎行，还去拿500两银子先出去吧，就赶紧办这事儿料理吧。出来了，他头里走，后边大管家王忠跟着。 要说真对得起这名字，忠心耿耿，就知道他这里边玩花活。我看他，看他干嘛？跟着出来一瞧啊，他先进了棚铺了，死人得搭棚啊。进来他跟人说，得要什么什么样的啊，怎么个装饰法，得多少钱吧？往最高规格一说，人一说，您说这个得500两银子，他跟人划价，划来划去，到最后400两。掌柜的说，行，400两400两吧，不过你开单子你给我写800两，坐地先骑400两啊，开800两的单子，揣好了。他走了，王忠进来了，多少钱你说吧。哎，这个800两胡说八道，我们都是市面上混的，你骗谁呀？ 他只不过是内职，我是家里大管家。老太太说了，谁便宜用谁的，你要贵我们就不用。哎，没就400两400两啊，你给我写上呢，这儿写下来了啊。出六根的一瞧啊，进杠房了，讲杠去啊。一说这怎么穿孝，怎么个执事，怎么个排场，人一说，好，您这个这1000两银子，他划价划下800两，告诉人开单子开2000两。这开完了走了，王忠又进来了，实话实说，一问照原来的单子又开一份。回来之后他跟老太太还显摆呢，您看，也就是我说的便宜，要别人去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王忠回来了，您看看我开这单子跟他的东西一模一样，我这怎么那么便宜呢？啊！呼，张世芳哭天抹泪，我是这家的内侄，我能坑谁害谁？老太太糊涂，哎呦，你们别搅和了，我内侄他还能赚我的钱吗？你老太太这么一说，人家王忠王孝人家没辙了，自个儿跺着脚抽嘴巴就出来，不管了，管不了啊！着急，真着急，怎么办呢？少爷不在家，谁能管了这个事儿？眼瞅老头要完了。几个人站在门口，这顿足捶胸，是长吁短叹。大善人王安世，难道说落这么一个下场吗？正着急呢，有打这儿来这么一老道，谁呀？孙道全，罗汉爷的大徒弟，这儿来了。几位，这是王家吗？啊，是啊。您化缘，您别来了，我们这儿乱。不不不，治病救人。哎呦喂，我的天爷，您来的太好，您哪儿的？你甭管我哪儿的，我来看看，家出事了，这是罗汉爷打发来的，你先去看看去。王忠孝来到里边一瞧，张世芳给老太太还出方呢，咱得这么花钱，咱得那么花钱，咱们得买什么样的坟地，咱得怎么怎么着，知道吗？这完事之后，家里的家产我先给看着，知道吗？等以后找机会我再给分，是吧？就说实在的啊，这正说着呢，有打外头王忠王孝进来了。老太太，来了这么一个道长，人说能看病啊，咱们让人瞧瞧吧。张世芳噌就蹦起来了，不行，我们要破除迷信，知道吗？就人必须得死，知道吗？啊，我们不可以这样上当受骗啊，他是骗钱来的。王忠说，没有啊，人说不要钱，一分不要，人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说实在的，老太太都感动了，不如让白大夫进来吧。啊，打外边孙道全进来了啊，见老太太，我问一下，这个病人现在何处？不在后头呢，来吧。呼噜呼噜都进来了，把老爷子扶过脸来。孙道全看了看，没事，这人死不了。一说死不了，王忠王孝高兴，您说道爷是怎么回事？这是有人害的。有人陷害。您说这谁害的？谁害的？男子之身狠毒，妇人之心，内宅之亲，外姓之恩。张世芳扭头就跑。这四句说到心腹里边了。男子之身是个男的，狠毒妇人之心，就是他啊，内宅之亲，外姓之人，是内亲，但是你不姓王，抹头就出去了啊。孙道全一猫腰在床底下，拿出一桃木人来，列位啊，你们看看这个啊，这是谁放的？大伙都傻了，知道这是有人暗害呀，都纳闷。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张世芳，抹头就回来了啊！一进门一瞧， 老道跟这儿掐诀念咒啊，喜羊羊，羊羊，羊羊羊，还是别闹了，别闹了，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破案了！吓老道一跳，哪个？哦，没少害人。哪个？不是哪个，就眼前这个。我姑父这事儿，你这到底灵不灵？灵啊！怎么不灵啊？不是。你说这灵，现如今人家来个人，人一下给算出来了啊，知道是我干的。现如今你这事儿怎么办？只要是我姑父一活过来，我告诉你啊，我打这起我连饭门都没有，前串子都折了，后厨都拆了，知道吗？你想辙吧。无力养活。董老道想了想，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得来个快的了啊，别等七天，我想想辙，我今天晚上我就解决他的性命吧。对呀，你瞧，张日芳说你早干嘛去？你要什么套餐？来快餐就完了，这个是不是？赶紧弄完了，咱们分钱了。你马上就走上小康道路了，你非耽误这么些天。对对对对对，今天晚上就来。说话之间，天可就晚了啊！老道把头发都散开了，踏罡不抖。跟这掐着剑诀，这一念咒，由打外边一股的狂风滴溜溜溜溜溜进来了。什么呀？王安石的三魂七魄一把抄到手里边了啊，打了皮儿，装到皮儿里边，扣上盖儿，来到屋里边，往供桌一放。张世芳，我告诉你，现如今你姑父已经死了，这个事儿不会有人再知道。是是是，那这瓶子，嗨，事儿都没人知道，这摄魂瓶不会有人知晓。话音刚落，山门外有人喊：“姓董的，摄魂瓶呢？”哎呦呵，有人知道了。